今天继续是在约翰福音那里去游走一下，去看看上帝在当中给我们的思想的课题。今天选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3章1到2节作为一个引子，然后跟着我们比较深入一点看的就是12到30节。你方便的可以一同打开你前面的圣经，我们一同同住经文同步来到思想当中的信息。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在1978年的时候发表了一篇的，你可以说对后世影响甚深的一篇文章。这个影响不单止在政治的领域，在你可以说在社会学甚至乎在很多日常的生活的领域都带来很大的影响。那篇文章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你都看过，那篇文章叫做《无权力者的力量》，英文译过来就是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那时候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哈维尔在1977年向当时的执政者，就是当时的捷克的统一工人党的总书记胡萨克，他发了一封的公开信。之后没多久他就入狱之后一年就写成了这篇文章。先讲一封公开信，哈维尔在信里面直接指出当时捷克的社会制度里面的人性的腐败和制度本身的衰败。大家都知道在那个年头，其实也都是我们中国八九民运八九风波之间前后的那几年，也都很出名的，大家知道历史上我们称之为苏东坡。哈维尔一篇文章里面他讲他深信人性的彰显和人权的释放才是当时他们自己国家的一条很重要甚至乎是唯一的出路。当然哈维尔后来就被传讯了，1977年10月就判以危害共和国利益的罪名就判处有期徒刑14年14个月。14个月话长不长话短不短，但是对当时来讲也都引起了很多国际的关注。然后在1978年10月当他仍然是未曾放监的时候，就发表了这篇《无权力者的力量》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的这篇文章。然后1979年他作为一个剧作家，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经常在国内的不同的平台，无论透过剧作透过文字也都透过国际的媒体去发表他自己对捷克当时的看法。79年的时候哈维尔终于再被判刑，那时被判的罪名是叫颠覆共和国的罪名更重了，今次就判了有期徒刑4年半。其实这篇文章为什么今天要提出来呢？哈维尔写了一段文字是特别吸引我的，我读给大家听，这个是中文的翻译。正是平凡人如我们未必有勇气站到最前，不过大部分人都有能力鼓起小勇气，在平凡生活里面不顺从不妥协不随着大水流漂浮，每一个日常岗位其实都是坚持的阵地。今天我们看的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经文记载了耶稣为门徒洗脚，其实如果你有记忆的话，仍记得的话，或者刚刚那次你在这里，我其实在好几次之前是讲过这一段耶稣为门徒洗脚的课题。当日我定的题目就是主耶稣爱他们到底，或者主爱我们到底。耶稣当时他面对地方权力庞大的犹太公会，当中那些都是很尊贵的领袖，无论是你可以说社会权力的领袖，又或者是宗教上面的领袖，他们拥有了宗教的注释权，他们都是拥有了罗马政府给他们的相当大的地方的权力。那帮人特别撒都该人，他们有财富有声望，声望当中也都包含了不少的很认真研读旧约和熟习犹太律法的一班的拉比法利赛人，也都当然有一群是追随着这班领袖但求生活安安定定，或者我们香港这二十几年常常说的安定繁荣，当然有一班的百姓追随者追随着这班的社会的领袖。更加紧要的，他们有来自罗马的祝福，所以犹太公会在罗马，我们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相对较为宽松的一种管治的情况底下，其实他拥有相当高的自治的权力。耶稣呢， 相对犹太公会，耶稣只不过是一个没有实质权力的拉比，用我们中国人经常说，真是一介书生啊。虽然他呢其实是做操工长大的，他是一个木匠，不过相比犹太公会呢，他显得或者说起码在我们作为读圣经读这些故事的读者的眼中，当他和犹太公会真的可以进行博弈的过程呢，很明显你觉得是毫无胜算的，输的，他最后的结果呢是可以预见的。当然预见的结果都发生了，就是当犹太公会要立意除去耶稣的时候，他们曾经有三日的时间那么多，觉得自己真的除掉了耶稣。当祭司长要策划杀害耶稣的时候，读者可能看到那里，我们不再看下去，不看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你就看到那里的话，你就会觉得耶稣能够做的似乎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逾越节的这么重要的一夜，似乎耶稣能够做的就是两件事，吃饭和洗脚。我一直都很想去理解犹大这位我们我称为是卖主的门徒，其实他的心思是怎样的呢？特别在那一夜他其实想了些什么。作为读者，我们作为后现代读者，现在甚至乎是后后现代的读者，我们当然可以去用我们自己的角度去诠释那个故事。作者呢，叙事者在里面没有很多着墨，到底犹大的心思是怎样。不过又很感恩，因为我们有四卷福音书，三卷的妇女福音加上约翰福音，其实你可以拼凑到一个呢几丰富的画面，帮我们尽可能还原多少少到底犹大当时的心思，或者他发生着什么事。所以以下我主要是约翰福音，有时候都会呢插入一些马太、马可、路加三卷妇女福音的一些记载。刚才我说引致那段经文呢，第一到第二节那里说，逾节之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作为整个十三章耶稣的洗脚的行动，和之后他对门徒的劝勉和分享，那个引子特别提到的就是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如果按我们一般对信仰的理解，我们知道其实我们都是活在自由意志底下的人。所谓犹大被魔鬼将个意思放在心里面，其实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犹大打开了道门，或者用以弗所书来讲，叫我们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他就不单止留地步，他就中门大开，就让撒旦很容易的就将这个意思放在他心里面。其实当我一直看回那晚发生的事，我由少年时期开始，我读约翰福音我真的数不到读了几次了，我估计起码有十几二十次，一直到去到我中年的时候我怕且现在中年是讲六十几岁，不过我理解的是一个正常的我们以前想的那种中年。当去到中年的时候，就是2001年大概年尾到的时间，我那次是再次有少意外地走入了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这个的经文里面。当时是做些什么呢？其实我是被一个基督教机构邀请呢，去为他们的同工的计划营呢去做些分享。我当我做很匆忙的准备的时候呢，我进入到经文，我就被眼前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情景呢，有一种很呆了，我们现在叫做凹晒嘴，凹晒嘴那种的感觉在里面。不是不读过这段经文，正如我讲，我这生人读过约翰福音都十几二十次，在我2001年的时候怕且都是十零次的了，所以这个故事一点都不陌生。不过在那一刻突然之间整个人好像凝结了一样，我在匆忙之间我就决定呢，以耶稣基督洗脚的七个的动作作为跟同工跟那个机构的同工的这个默想，然后去做这个分享。就是当他们进行脑部活动要进行这些计划，是比较所谓 business oriented 的一个咁嘅过程之前呢，先帮佢哋掏空佢哋嘅心灵，翻到上帝嗰度。我就好意外嘅，喺嗰次去为呢个机构去服侍嘅时候咧，系展开咗一个咁嘅旅程。嗰次我深深被老约翰呢位作者，佢竟然将一个记忆咧摆咗超过半世纪，佢咁仔细嘅回忆，我感到好惊讶。喺嗰刻我好第一件事我话俾我自己听。 我到底对我人生走过的，我当时以为自己走过半生啦，我走过半生路啦，我其实睇返转头，我有几仔细嘅去睇味耶稣喺我生命上面所做嘅一切，包括耶稣可能为我洗过唔止一次嘅脚。我都鼓励嗰班机构嘅同工，好多时有一种嘅自我嘅误解，係以为自己走上咗做传道嘅职事，或者喺机构里面做全职嘅侍奉，薪金总会系微薄啲嘅，生活嘅条件系比较相对冇咁好嘅，总会觉得自己好似为主牺牲咗，摆上咗啲咩咁样。呢度当然需要有一种奉献嘅心智喺里面，亦都有某程度上嘅物质上面嘅牺牲。不过我想提醒佢哋，其实原来系耶稣咁细致嘅爱咧，撑住我哋走人生嘅路。无论你以为自己为主摆上几多，远远都唔及得耶稣为我哋所摆上。就喺嗰个默想嘅旅程嘅里面咧，我亦都好惊讶于耶稣嗰份好精致嘅爱。所以咁细致嘅动作咧，约翰将佢记低落嚟。我系好感受到约翰嗰种深入灵魂骨髓嗰种嘅感觉。我呢个咁嘅分享，其实我稍前嗰篇道我已经讲咗。跟住过咗两年啦，我为一份基督教刊物咧去构思一系列嘅文章。咁啊，当时计划要帮佢哋写一年嘅一个专栏嘅文章。咁我去搜索一啲唔同嘅经文，我打算咧系一辑一辑咁样写嗰啲文章。咁啲经文咧又再次浮现脑际，系不其然嘅就跳翻出嚟。于是我就再深入去研读呢段经文。嗰次咧，我继续沉思喺耶稣为门徒洗脚嘅好仔细嘅动作。不过就开始惊讶咁样发现，或者其实以前唔系唔知。不过嗰次好深刻嘅感觉到，耶稣为犹大洗脚嘅时候系点嘅咧？如果你睇前文后理，一个最合理嘅解释就系耶稣冇唔帮犹大洗脚。如果当时十二个门徒都喺度，一个合理嘅推断就系十二个门徒应该都喺度，而耶稣就为佢哋洗脚，当然当中包含咗犹大。透过四个福音书，我都知道犹大系喺现场嘅，所以冇理由我哋话耶稣嗰晚特登嘅就落佢面啊，就洗十一个啫，犹大就冇洗，所以呢个系文学上系讲唔过去。当我咁去谂嘅时候，到底当耶稣嘅手触摸犹大嘅脚嘅时候，佢两个系点嘅咧？佢两个心思情绪对对方嗰种嘅眼神嘅接触，到底系点嘅咧？我谂我自己嘅心灵真系唔算大啊，胸襟尽量去大啦，不过觉得自己都系好狭小。我唔识得去体会咧，为出卖自己嘅人洗脚系一件乜嘢嘅事。我曾经讲过，大家知道洗脚咧喺当时系喺犹太社会里面一种比较卑微嘅服侍，系下人做嘅。如果用清朝嗰啲讲咧，就系奴才做嘅事情。夫子做呢个动作本身，经已带嚟一定好大嘅文化上嘅震撼，感受上嘅震撼。但我真系体会唔到耶稣点样去为一个出卖佢嘅人去洗脚，系一啲乜嘢嘅情操？嗰次咧，当我要准备写呢个专栏咧，其实我有一个月嘅时间就要交第一篇文噶啦。结果咧，我两个礼拜过去，我完全落唔到笔。我完全成个人就停咗喺个经文里面，可以话咧系由我信主到嗰刻咧，我从来未试过读圣经系咁思潮起伏。然之后咧，跟住应该系大概同一年，我记得喺一次圣餐崇拜嘅里面，我再次谂翻司徒约翰所讲嘅说话，就系我上一次讲到嗰个大概嘅主题，他就爱他们到底。NIV 系咁样译咧 ，He now showed them the full extent of his love。一想到耶稣为卖他的人洗脚，我就再深体会这句说话的意思，他就爱他们到底，原来是包括了犹大。我眼泪在圣餐的崇拜就不能自禁，弟兄姊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很关心 Simon 你什么事啊，这样这么感触啊。其实十几年来，我正话讲了这几个片段，想告诉大家，这十几年来我都一路没有停过去思考犹大的心思。约翰话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咧摆咗喺佢心里边。其实按其他三卷福音书，分别是马太福音的26章、马可的14章同埋路加的22章，佢哋更加强调咧，其实喺晚餐之前，特别按照马太同埋马可的记载，就是喺伯大尼西门家里边，耶稣被嚣以极贵香膏之后，撒旦就入咗犹大的心。我哋唔知道中间嗰啲嘅因果系点样， 不過大家仲記得我上次分享呢個故事嘅時候，猶大喺度批評緊瑪利亞咁嘥料啊！呢一個咁靚嘅香膏賣到30兩，周濟窮人嘅噃。我哋都記得約翰咧好唔客氣嘅話，其實佢唔係真係關心窮人，其實佢係個賊嚟嘅。我唔知道到底係咪嗰一刻佢竟然開咗道門，讓撒旦入咗佢心嘅裏邊，立定心志，你哋咁樣嘥錢，等我揾翻啲錢啦咁。定係佢離開咗嗰、那個喺西門家嘅嗰個晚宴之後嘅另一個半天，佢就立定心志要進行呢啲行動。唔知個時間係點啊？作者冇交代，不過話俾我哋聽，大概應該就係喺嗰個嘅所謂高香膏嘅晚宴之後，猶大咧就打開咗道門，讓撒旦入咗心裏邊。從庫雷福音裏邊，我哋可以知道咧。其實喺有唔少嘅西方神學界嘅作者咧，都試過有好幾本書我都睇過，係為猶大平反嘅，會認為咧其實猶大佢其實係好 tactically 好有策略地咧，係想逼耶穌咧去搞革命咁樣，我都見過有咁嘅文章，有咁嘅書寫過，覺得咧猶大其實背後唔係為咗錢嘅，咁當然我唔會同意啦，因為敘事者就係最權威噶啦，我講係聖經裏邊嘅敘事者，當約翰話佢係賊咧。其實上帝就認為他是賊的了，我們做一個這樣的平反，可能在神學論壇上是一種新奇的見解，但我不覺得是貼近聖經的注釋。無論有不同的人對猶大有些不同的看法都好，我們很明顯的透過婦女福音是看到猶大賣主這個行動不是一時衝動來的，包括他去接觸祭司長和現代中文譯本稱為守殿官。守殿官是誰呢？其實就是一個聖殿衛警的大佬，他就是統領著，你可以說當時大祭司唯一有的接近武裝的部隊，有些兵器的可以踏人的，也可以有些他們不是手扣，有些手鏢腳鏢可以將人拉回去公會那裡審訊，甚至在公會的地牢有監倉的，羅馬人准許的，某程度上你可以說是合法的武力來的。那你可以想像猶大是很有計劃地去進行這件事，跟了一個大大佬啊，祭司長，跟著又跟個守殿官都有了一些的協商了，應該有了具體的行動，包括地點、時間、暗號。所以大家再讀下去的經文，在客西馬尼耶穌基督汗如血滴的禱告之後，大家就知道呢時間、地點和暗號是怎樣發生。顯然呢，猶大對整件事情是有一個評估和計算，絕對不是一時衝動。我就想，一個人跟耶穌生活了一段這麼長的時間，看著一個這麼獨特、這麼滿懷愛心、這麼滿有使命的夫子，為什麼會讓自己的心門打開到這樣的地步，跟撒旦同伙呢？所以有很多人就覺得沒理由的，猶大賣主的動機應該是一個歷史懸案來。不過我都始終是跟著約翰福音那條線去走，約翰最直接，因為我再講了，按照我們解讀聖經的一路以來的準則，敘事者其實等同上帝，是上帝讓敘事者有一種的領受，或者從上帝而來的默示的領受，就講出了對個事件的判斷。所以從舊約到新約，敘事者一路都是敘事經文裏面最權威的那個傳釋聖經的人，其實就在聖經裏面。約翰在12章6節，我還講了說猶大其實是個賊。猶大批評瑪利亞浪費了那個30兩的價值30兩的香膏，然後猶大就去找些錢，可能要補回這個這錢財的空缺，他就主動去聯絡祭司長要出賣耶穌。我都仍然不明白，我講了大概啲5至7分鐘，我都仍然未含摸得透猶大的心思點解會係咁。如果有機會同大家可以大家互相嘅分享，呢、這個可能就係我哋讀者嘅功夫啦。我哋讀呢段聖經嘅時候，佢點樣揣摩猶大嘅心思？我哋翻耶穌嗰度，耶穌洗完腳嘅時候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同嗰啲門徒講：我向你哋所做嘅，你哋明唔明啊？这个是做教书的工作经常有的一个问题，你要跟学生互动，讲完一段说话之后就说你明白吗？我带查经的时候，特别跟青年人带查经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我停一停先，你现在没有事想问， 知唔知大概讲啲乜，或者知唔知我哋而家去到边咁，经常都会有类似啲问题去问。夫子当晚都系对住班门徒话：我向你哋所做嘅，你哋明唔明啊？当然好震撼啦！喺文化上面有讲咗啦，夫子做紧下人做嘅事，夫子做紧一件佢哋完全意想唔到嘅事情。耶稣话：你哋称呼我系夫子，称呼我主，你哋讲得啱嘅。我本来就系，我系你哋嘅主，系你哋嘅夫子，尚且我洗你哋嘅脚，你哋亦都当彼此洗脚。一阵间会再翻转头讲下当彼此洗脚。我俾你哋做咗榜样，叫你哋照住我向你哋所做嘅去做。呢、这个记载喺约翰福音十三章12-15节。其实当犹大接触咗祭司长大概一日嘅时间到啦，就喺呢个咁特别嘅逾越节嘅夜晚，耶稣为门徒洗脚。除咗西门彼得同埋耶稣有一番对话之外，睇嚟咧，当晚被耶稣洗脚嘅门徒都系默默嘅接受耶稣呢个咁特别嘅服侍。按道理耶稣应该是逐个逐个洗，是不是照计不会说整一个大浴缸那么大的盆一起插晒啲脚落去，似乎不好理解是这样。应该在当时的生活都是他们有些小盆，有个大水缸，其实入去个楼房之前呢，下人就会掏水，然后呢就那些佣人呢就会帮他洗脚。若果不是太高贵的地方呢，掏完水之后那些宾客就自己洗自己的脚。无论怎样都好，整件事情都是逐个逐个这样行。所以我的理解都是耶稣在那晚应该都在，不过比较特别一点，其实他们应该洗了脚的了。不过耶稣是在屋里面帮他们再洗一次，逐个逐个的洗。圣经记载他包住腰间包住条毛巾，当然都是逐个逐个帮他擦干。我特别强调，当然里面包括了犹大。圣经没有特别记载耶稣和犹大洗脚之间的时候那种互动是怎样，只是轻轻记载耶稣和彼得有个对话。我想使徒约翰没有落墨的原因其实就很自然，就等于其他十个门徒最有代表性的那个就是门徒中的大佬彼得讲的说话，其他门徒应该似乎都是没什么对话，默默地过去，也都包含了犹大都可能默默地过了去。我正话提过，你有没有想象到当耶稣那双手去捉摸犹大那张脚的时候的感觉会是怎样？上一次大家还记得一月的时候，我带了一班我们 Club Program 的一班基督徒领袖回到这里聚会崇拜之后，我们下午是继续有下午的环节的。那个下午的环节其中一个呢，是对同学来说我相信一个很特别的经历。我们在楼下的活动中心进行了一些简单的学习之后呢，我们去到一个新的环节，就叫他们除鞋除袜，然后呢就由我们下面的活动中心呢，就沿路沿着我们小桥流水呢，就走去神学楼。神学楼那里呢有一个耶稣为彼得洗脚的铜像，他们就一个一个这样，有些所谓 solo time 就走进去。走进去之后呢，我们就帮他们配成对了，两个两个彼此的洗脚。当然一早那里预晒盆啊，有晒干净水啊，有预埋毛巾，对他们来说呢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很新的经历。一方面透过赤脚的行走呢，去感受那份上帝所创造的力量，其实土地很有力量，也都去重新去想一想自己，当我们除下一些保护我们的衣物的时候，鞋是保护我们的脚，是不是他们就去感受一下呢那份很内心的宁静，然后去到那里对脚污糟了，就有自己的同伴帮自己洗脚。好多，不是很多，应该是全部的弟兄姊妹都说未试过被同辈洗脚，应该被阿妈洗过脚，但是就同辈洗脚，这么大个仔大个女是第一次。那个经历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经历，他们很深刻的体会得到呢自己很不自在，不惯，不想被人洗，也都有些人觉得帮人洗脚很难为情。无论怎样都好，生命里面有时就进入到一些这样的所谓 unexpectedness， 是估计不到的生命的经历。那一刻我想对犹大来说是一个估计不到的经历，他准备要卖的老师亲手的去洗他的脚，并且在洗脚的过程里面，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眼神之间的交流，又或者在洗的过程里面，犹大是不是仍然这么有功力呢， 即係裝著若無其事嘅去同耶穌進行呢個咁嘅交流，到底係一種點嘅滋味呢？按照約翰嘅回憶同埋判斷，當時耶穌為門徒洗腳嘅時候，猶大應該已經決定咗去將自己賣俾魔鬼。嗱，呢個係我嘅講法，我作為讀者。他不单止出卖耶稣，其实在那一刻他已经决定了将自己卖给魔鬼，他做一个背叛师傅和出卖老师的门生，但竟然是耶稣仍然洗他的脚，跟他同台吃饭。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特别当你跟那些比较亲密的人吃饭的时候，你是期望那餐饭是超越了食物的，你希望那餐饭本身能够带来一种的亲密，一種嘅關係。所以就算到今日咁西化嘅香港，我哋都好重視一家人走埋一齊食飯。做爸爸媽媽嘅成日都會提住啲仔女，喂，你成個禮拜都冇翻嚟食嗰餐飯喎，咁樣。當然你知道你嘅仔女係唔會餓親嘅，不過你想同佢一齊食飯係咪？耶穌呢個咁嘅最後嘅晚餐，係想同佢呢班咁至愛、咁親密嘅門徒有一種生命嘅觸碰，就喺呢個嘅晚上。耶稣洗脚，耶稣吃饭，犹大一路都在现场。不要说出卖我们的人，对我自己来说很坦白的，那些曾经辱骂我、诋毁我、冤枉我的人，我们尚且不容易去原谅他们，实在很困难。即是我们可以原谅，我们未必有足够的动力呢去主动服侍他，好像耶稣那样帮犹大洗脚。甚至乎就算我真的都可以去为他做这个服侍，但如果我真的知道下一刻他就要出卖我，甚至会将我置诸死地的时候，我是不是仍然有充足的爱去捉摸他那双脚呢？如果你现在问我，我很坦白告诉你，我想我做不到，但耶稣竟然是做得到，而且这件事竟然发生了2000年。就在这一刻，耶稣这位看似没有权力的拉比，甚至乎他是即将被人出卖的一个几狼狈的拉比，他跟门徒说，我是你们的主，是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都应该彼此洗脚。耶稣吩咐门徒要彼此洗脚，原来是那晚的第一个命令。我们很经常很强调的就是耶稣基督稍后所讲的，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那个当然是耶稣基督很重要的命令，但原来当晚第一个命令是这么意象式的，第一个命令讲的就是你们当彼此洗脚，并且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就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你怎么去理解啊，弟兄姊妹？你们当彼此洗脚，那字面都很容易理解，是不是？甚至他再深入一点去想也都不难掌握。又或者说，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句说话也都不难去理解。耶稣一再要求门徒去效法他，以他做榜样，不过原来不是讲笑的，整件事这两句说话的背后不是拿来讲笑。什么是耶稣的榜样？他说叫我们以他作为我们的榜样。那他榜样是怎样？如果你跟回经文的理解，就是这段经文的理解，耶稣当晚是设立了圣餐，是不是？透过圣餐的神学的含义所透析出来的，就是一种完全舍弃自己的爱。这个就是圣餐里面一个很大的含义。于是乎，我们彼此洗脚，或者说学校耶稣的榜样，原来讲的是拿我们条命的一件事来的。原来讲的是一种很高程度，当你达到最深程度的时候，是一种为对方舍命的行为来的。这样看呢，说要彼此洗脚，或者学校耶稣的榜样呢，就真的不是讲笑。原来有时信仰呢，将我们推到一个这样的层阶，或者这样的水平，让我们很认真地去面对耶稣的时候，又很认真地回答，是我以你为我的榜样，我要学效基督，原来是去到这样的可能性。耶稣这边看来好像没有权力的拉比，甚至乎连命都保不住的，他问门徒，当然都有问犹大，我向你们所做的你明不明？这句说话可能我们重新要想一想，我们不要答得那么爽快，明白了夫子，可能真的要稍微沉淀一下，其实我们不是不明白，不过正是担心就是我们明白了之后怎么办呢？ 耶稣选择了服侍和舍己的道路，我相信犹大和祭司长和我们都是，我们当然会明白什么是服侍，什么是舍己，这个神学的含义，这个层次我们会知道的。但我相信在大祭司和在犹大的世界里面，这些素质呢，他们不会认真看待。所以耶稣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这个是诗篇的经文，诗篇41篇第9节引用的经文，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大家当然意会到他所讲的是犹大。我们难以相信犹大是不明白耶稣讲的这句说话。然后耶稣就将说话讲得更加清楚。讲些什么呢？心里忧愁，在13章21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一路都是用一种意象的方式，很隐含的去讲他自己心里面的感觉。看来啲门徒都不是完全充分掌握，就将说话完全讲出来。按当时的坐姿，我上次都提过，他们都是左手托住半椅，在个长椅上面，头呢就较为近那张台，那张台通常都是 U 型的。咁啊，宾客或者主人咧就坐喺 U 嘅出边，佣人咧就喺里边嚟到供应食物啊、递餐具啊等等。按道理咧，耶稣当然坐喺拉比，即系 U 型嘅最 U 嗰个位。咁佢有人坐喺佢右边、左边一路咁排开去。就喺呢个过程里边，我哋就知道约翰福音讲叫主所爱的门徒。啊，我一般嘅理解，包括我自己都接纳咧，呢、这个讲嘅就系使徒约翰啊。是他可以靠在耶稣的胸怀去问问题，主啊是谁呢，这问这个问题。按照这个这安排呢，按道理很自然也很稳妥地可以判断，约翰是坐在耶稣的，或者是挨侧地坐在耶稣的右边。你猜左边是谁？按照马太福音的记载，当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卖我的时候，马太记得就是门徒是逐个逐个地问，每个人都问主啊是我么？他们都害怕，即会不会是其实下一个是我呢？其实我没想过，但会不会是我呢？因为耶稣预知的嘛，预知一些我未想过的事都不出奇嘛，所以每个人都很紧张去问。马太就很独特地记载了一段犹大和耶稣的，你可以说很细声的对话。卖耶稣的犹大就问他，在马太福音26章25节，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按照约翰当时的描述，耶稣和犹大这个对答呢，对我们做后世的读者来说很清楚。不过在约翰当时的写法里面，似乎当时的门徒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甚至乎他们当耶稣说犹大你要做的事快点去做啦，这样犹大就走先出了去。他们以为呢是跟这个管钱、或者周济穷人的事有关，因为在逾节的时候呢，逾节之前或者逾节当日，其实都是一个救济的、你可以说有个咁嘅生活的文化咧，系渗喺犹太人当中啊。逾节都是一个好好的去捐助救济的时刻，可能是去做紧啲咁嘅事都唔定。咁即系好明显咧，嗰班门徒是未理解到或者冇确认到咧，犹大是要卖耶稣嗰个人，即系话佢哋仲未知道答案。咁我哋可以有个合理啲嘅推断，就是犹大应该坐喺耶稣好近嘅位置，而且是两个头之间可以互相对话，而那个对话呢是不引起其他十几个人的留意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在约翰福音13章26节那里说，耶稣蘸了一些饼递给犹大。耶稣的手应该都不会很神奇，那晚突然间伸长了四尺的，是不是都是正常的手蘸了一些饼就递给坐在他左边的犹大。圣经没有讲到犹大一定坐在左边，不过前前后后的推断你可以想象犹大会坐得同耶稣好近。不过我想讲，这么近又那么远，他们两个可能在一个地理距离里面是很近，甚至乎近到一个地步，我正话一路层层的推敲，有很大的可能犹大就是坐在耶稣左边那个人，即话不是都不会很远，即话最远都是个 U 型最远的座位，同埋一间房间里面。所以我说这么近那么远，犹大和耶稣所想所做的是有很大分歧，又或者说耶稣洗犹大的脚，犹大不为所感，没感动。 他有他自己的意情，有他自己的动机。如果对比一下，耶稣洗了约翰的脚，这位老仕徒约翰经过半世纪之后很深刻地记下每一个细节。耶稣为犹大洗脚，洗脚之后犹大仍然按照他的意情来行事。其实我们当中，可能你和我都是，我们很多人都不愿意被人改变的，特别那些很有自信很有成就的人，觉得自己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其实我们是不愿意被人改变。不过有时候平凡人都是一样，都不喜欢被人改变。反过来，我们有时候很喜欢去改变身边的人。犹大不认同耶稣的 行为，耶稣的判断，耶稣似乎一路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这个整个的事件，他仍按照自己的意情去尝试将自己的意情带出来，他意图藉着这个处境，这个处境就是耶稣仍然是值钱的，利用耶稣来达成自己的目标。不过我们做基督徒信仰里面最吊诡的一个地方，就是即使我们不愿意被别人的生命去改变，不过我们其实就要接受耶稣改变我们的生命嘛，是吧？我们所谓信耶稣，就不是单单信一个十字架舍身救我的主，我们不是停在那里嘛。我们是被耶稣救赎之后，我们要除去旧人，换上新人，这个过程是不停地来到去更新。就好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我们心意更新变化是一个现代进行式的，现在进行式的方法来进行。其实每一天我们的生命都变化，我们其实是要立志被耶稣去更新改变我们。吊诡的地方就是这样，即使我们不愿意被改变，不过我们其实是要被耶稣所改变。我们人类所面对的悲剧，我想当然包含了就是很多人忘记了创造我们的主。不过即使有人认为这个世界是有神都好，我中国人经常说举头三尺有神灵，都知道硬是有一个所谓 the bigger than me， 无论你信那个是什么神，有更大的力量在我们上面。不过即使是这样，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都是，我们会自以为比上帝更加了解这个世界，更加了解我们所身处的那个处境，我们甚至会有时候想取代上帝，自己去定一些议程，定我们自己人生的一些路。其实我做基督徒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口里面叫耶稣做主，但其实没有将个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仍然是按照我们自己的 agenda 来到生活。犹大没有因为耶稣洗脚的缘故去及时终止他卖耶稣的计划，其实他根本一路都是一个周密部署、明知故犯的处境里面。所以即使耶稣怎样洗脚，多番的暗语、明示、你说的事，好明白了已经。咁个提点底下，犹大似乎仍然系若无其事啊。然后中文译本咧喺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我哋刚才读嗰节经文，佢译得更加犀利。佢话魔鬼控制了犹大的心，或者我哋可以换一个角度嚟讲，其实系犹大，我正话讲啦，中门大开。他出卖耶稣整个过程，他是让邪恶去控制了自己。如果不是我们留地步，如果我们不是打开自己的门，魔鬼又怎样可以控制到我们？耶稣对犹大讲十三章二十七节说，你所作的快去作吧。耶稣面对着，也都很坦然地面对着跟他一个同宿共膳了三年的亲密的门徒，他没有强行阻止犹大。强行的方式是怎样？或者好像雅各在雅伯渡口和天使摔跤一样，整骑了他，瘫了，犹大当晚突然间肌肉萎缩了，动不到。耶稣没有强行去阻止犹大，不过耶稣都没有意图去躲避这个这么残忍的事实，被自己的门徒出卖。于是个文学的意境都很好，耶稣蘸了一些饼，因为耶稣之前同咗嗰个佢爱嘅门徒，我哋认为系约翰啦，同约翰讲咗，我蘸啲饼俾边个就边个。好明显咧，系同右边个人讲完之后，将啲饼蘸俾左边嗰个人。犹大攞咗啲饼，犹大冇推却，亦都冇装作任何嘅藉口， 攞咗啲饼，系就系我啦。食咗个饼之后咧，个立刻就出去。约翰系一个好好嘅文学作家嚟嘅，真系喺十三章三十节，我哋今日选嘅经文最后一节嗰度话：那时候是夜间了，好好意境。当然，事实上系夜间啦。我相信啊，佢哋啊预备早晚餐嘅时候咧，都仍然喺天仲系有微弱嘅阳光嘅时候开始。假設譬如今天是六點鐘是收太陽的，大概一小時之前到，他們就會入席準備傾下偈，飲下葡萄汁，然後跟住可能入黑的時候就去醫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發生了一連串的事，直至到太陽落了山。當發生了這些事情的時候，飲了一定的飲料，又吃了這個餅，那餐飯未吃完的，不過猶大要提早走了。但約翰就提醒我們讀者，那时候是夜间了。犹大这一次的离开这个团队，离开耶稣之后，如果用我的文学能力所能够极尽的，我就会落句这样的话，他就走进了无尽的黑夜里面。犹大自以为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去行事，他去靠拢祭司长这个权力核心。在当时来讲，罗马之下，罗马总督之下最大的就是大祭司，或者说犹太公会。这个是犹太民族当时在巴勒斯坦，特别在耶路撒冷里面最重要的权力核心，有钱有势有地。当犹大决定要向这个有权力的靠拢的时候，其实他将自己推去一个绝望的深渊。不过弟兄姊妹，我其实一路都不够胆将犹大讲得太坏。其实想一想，在我们的人生旅途，当我们在陪陪回回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没有试过出卖自己？什么叫出卖自己？你所信的你不做，你所相信的价值你不行出来，一些你觉得不安乐的事你要去做，其实我们不是出卖自己，未必比犹大优胜太多。有时候我们明知道有些的决定行事是不符合圣经的教训的，无奈都做，我们就加无奈这两个字令自己好过一点，是吧？无奈都做，甚至乎我们出卖人，出卖身边的人，出卖自己本来好相熟的人。往往很多时候就是有一定关系的人，你才更容易落手去出卖一个陌生人。他对你有戒心，你很难出卖他，是吧？又或者我们岂不是试过去忘记上帝，在生活里面忘记了有个主的，称他为主但不以他为主的，或者我们定下了一些人生的议程，其实当你 look back 你看回头的时候，发现原来都不是真的那么合乎圣经的教训的。其实正正就是我们这种罪性出卖了耶稣，也正因为是这样，耶稣要为那些出卖他的人走去各国他。所以我一路虽然我正话都讲咗好多对犹大负面嘅一啲嘅说话，不过我以为我自己都尽量系依据经文嚟到讲，再讲多啲我自己都觉得唔好意思，因为我哋都唔系好好人。当我准备呢篇讲章嘅时候咧，哈维尔嗰篇文章吓《无权力者嘅力量》咧，就好不其然就出现喺我脑海里边。我冇特登去揾呢篇文章，不过当我读到呢段圣经，我试图做一个引子同总结嘅时候，呢篇文章就 pop up 啊，就出咗嚟。相对之下，耶稣是一个没有实质权力的拉比，他是一个用无权者的力量为门徒立下了洗脚的榜样。几咁有权力啫？洗脚啫嘛。甚至乎耶稣放弃了自己可以抗卫的、防卫的，甚至乎逃避的权利和机会，他就迎向那个当权者，走上死亡的道路那里。他没有权没有势，他亦都接受弟子的出卖，他选择被当权者用假见证送他上十字架。不过他为的是做一件很有权柄的事，成就了上帝的救恩。犹大呢？相比之下，他选择了和谋害自己师父的权势和权力去合作，他试图拥有因为靠拢权势权力而得到的利益。两个的道路是完全的相反，一个无权者成就了上帝给他的权柄，一个靠拢权势的人，他自己最后走上了绝路。 今日呢个社会其实有好多权力嘅交易，我哋喺香港都越见越多，或者话意图靠拢权力去获取好处。喺个过程里面，我哋透过媒体嘅报道啦，当然媒体嘅报道亦都唔系百分百完全准确嘅，啊，不过我哋有智慧去判断。但有时会见到啲画面咧，都系令人好心悒嘅，因为你要靠拢权势去获取好处咧，有时就要做以下嘅事情啦，包括要讲大话。包括要讲一些违心的说话，包括要违背一些我们以为都很正确的真理和价值，甚至乎有时我们听到一些对话觉得哇，这样也可以违反常理，这样连常识都违反的情况底下，仍然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靠拢权力，因为权力真的带来给你一种错觉，是有更大的保障，有更多的好处。亲爱弟兄姊妹，我哋进入咗预苦期啦，大家都见到啦，我哋啲圣围啊等等咧都转咗颜色。今日系预苦期嘅第一个主日，其实系啱啱嘅应该星期三啊，冇记错啊，星期三就开始咗我哋嘅预苦期。我哋当我哋睇见圣坛上嘅圣围，我哋呢个圣围系有基督嘅钉同埋荆棘编成嘅冠冕。当我们看见这个时候，我但愿大家在来的四十日的大斋期，或者经过了几天，还有三十几天，我们就加倍的去思念受苦的基督。当耶稣问那些跟随他的人，即是问你和我，我向你们所做的你明白吗？你会怎样答呢？你会很快地答，或者好像我建议你沉一沉淀，先想清楚你才去答。然后耶稣吩咐跟随他的人，我给你做了榜样，叫你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照着去做啦。咁我们又会怎样回答呢？咁弟兄姊妹，答案是清楚的，不过答案就是今天的讲题，耶稣为犹大洗脚，或者说耶稣为犹大这样的人都洗脚。然后他就吩咐门徒，你们亦都应该彼此洗脚。但我们在这个紫色的圣围的面前，当然大家知道紫色是预表着基督的尊贵，这位是承受着钉和荆棘冠冕的尊贵的主，我们在他面前，我们以他为我们敬仰效法和效忠的对象，不是大祭司或者犹太公会成为我们效忠的对象。我相信当我们这样去默念这位尊贵的基督，这位承受着钉和荆棘冠冕的基督，在这个预苦期里面，我们可以慢慢的再体会，或者我们更加会乐意的去成为一个为别人洗脚的人。我们一起祈祷。主要来到一个的教会的节期，又来到一个的预苦期的时间，主要求你自己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知道我们跟随的这位的主是那位舍弃自己亦都谦卑服侍为人洗脚的主。求你帮助我们在人生的路上，有时有很多的矛盾挣扎，有很多不容易做的决定，我们都不敢轻率地去论断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我们只求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有清洁的心，我们清心的人就见到主。求天父在这个预苦期当中跟我们说话，我们心灵在你面前很坦率地将我们生命的状况摆在你面前，也都求你帮助我们同弟兄姊妹有美好的团契，因为这段人生的路、信仰的路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孤单的走，你将弟兄姊妹摆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去学习彼此洗脚，让人洗我的脚，我也洗别人的脚。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